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主你自己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想到是我们想到了我们每个信你的人，真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永无止息。主啊，让我们的人生有着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有何等的身份和地位。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人的手中。主啊，不管是我们在座的还是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主啊，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的人，我们都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开启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头。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就来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主你的话，听主你的声音。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第二次我们讲这个题目啊，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然呢，当主耶稣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向来都是从一个都是讲属灵的事情。如果你在地上就是你去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门徒为什么理解不了主耶稣所讲的，就是因为门徒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是就是在肉体里出生成长。不管那个时候，就不管现在的科技跟那个时候何等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活在肉体里头，都有一个就是好像你的 default 啊，你的初置的这个值，你一想东西，你想问题，看问题，你体验问题，都是从一个属肉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呢，门徒很多时候就误解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你常常在福音书里看到主耶稣在讲一件事情，门徒就在考虑其他的事情，好像总也转不过弯来啊。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或许我们在有些地方上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主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只等到主的就是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是在肉体的那个心思意念里啊。所以虽然我们教会最近在讲这个关于吃的问题，但实实在在不是指我们身体要吃什么的问题啊，我们是在讲一个属灵的事情。这句话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出在主耶稣在旷野里受试探的时候他所讲的这么一句话啊。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上次呢，我们讲到说主耶稣他当他面临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当他说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根基上啊？就是因为神刚给他讲过这句话，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当他受洗的时候，预表着他死里复活，对吧？他用信心在经历他死里复活以后的事情。他说就神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当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是指怎么样？他是指他里面这个人虽然今天还活在这个肉身里头，对吧？固然我们的身体需要用食物来维持，但是在他禁食四十天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说他里面的人呢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特别是指前面这句话。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在我们教会所教导的，就是所不管是讲道也好，查经也好，祷告会也好，我们所围绕的所有的东西啊，其实也可以说就从这一句话里头来反映。比如说这是我的爱子，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讲到一个身份，神的儿子，对吧？神的儿子。你先想想我们为什么强调因信称义，为什么强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义，乃是靠耶稣基督的义。这是不是让你内心里头，当你看到明白说原来我领受的是基督的义，甚至我原来我里面就是基督的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让你预备好你的心，就可以接受我们是天父的儿子？因为如果当你觉得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内心里无法真正相信你是天父的儿子的。而且在这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是神所爱的，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或者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很多很多关于属灵的事情了，对吧？但是好像信心里头总少一点什么东西，让我们的信心就是在我们里面少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好像很难持续的活在信心当中。也有的时候当神的话启示来到的时候，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或许几分钟，或许一两天，如果好的话更长一段时间，我们内心里头因着神的话语的启示，我们就得着了光照，有那个力量，但是好像你还是很难持续的一直活在这样的光景里头。少什么东西？圣经里讲到说是faith works by love， 对不对？信心是靠着爱来运作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用信心生活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他知道神爱他，他真的知道神爱他。你想这一件事情啊，要就是他后面活着，你现在想他过后三年半的各种各样的事工里头，他面临着多么大的挑战。现在是撒旦直接用这些话来试就是来试探他，到后来是面对很多的从人那里来的各种的抵挡，各种的对他的攻击，对不对？在那种情况之下，你现在想当众人都拒绝他的时候，甚至当他的门徒应该害怕全都离开他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人，对吧？有父跟他同在。所以内心里头这个神对他的爱，是他过后在三年半当中甚至一直走上十字架，就是能够让他做到这些事情里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对吧？因为他在这里说是我所喜悦的，你看在这里就前面是讲一个身份，对不对？儿子是身份，爱子呢是父亲跟他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我所喜悦的呢，我的感觉是父神对他的一个就是欣赏，好像价值，对吧？他在父神心中的这样一个价值，这样一个美好，这样一个父神对他的一个欣赏。你现在想想啊，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常常我们想要，就是我们活着想要说服自己的内心干什么？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我们去工作，想要在工作当中有成就，我们想要跟家人有个好的关系，当别人对我们说正面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蛮开心的，当别人对我们说负面的话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就很沮丧。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是不是想要证明自己的一个价值啊？对吧？所以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讲，不管过后别人再怎么样对他，虽然他出生在马槽里，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头，他后来在面对的是各种各样人对他的抵挡，但是他内心里头对自己的这个价值，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个价值，是不是毫不怀疑啊？是不是当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要知道啊，神所说的这一句，这就是一句话也好，两句话也好，对吧？这一句话里头其实包含着还有过后神要继续不断的向他所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所以他就讲人活着啊，是靠着这些话来生活的。这次呢，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关于吃的故事啊。刚才是关于吃的故事，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当他进食了以后，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这样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关于吃的故事，大家一看这幅图画就知道，说就在讲到在伊甸园的事情了。这段圣经呢，当然可能在座的也听过很多次，但是我希望说，我们还是用一个就是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听神的话，来看在这里面神跟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啊。这段新闻呢，我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开始，他这里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当然是指亚当了。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都知道说，所谓分别善恶树啊，分别善恶树英文翻译成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可以说是善恶知识树。当圣经里所说这个知识的时候啊，这个知识的时候就是对他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对不对？对他一个切身的体会。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告诉他说， 啊，只是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去吃。说到底呢，神并不希望他去体验在神以外的东西，是不是？善当然是指神了，对吧？当神创造他的时候，把他放在伊甸园里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看，你想的话，生命树已经在那里，那上面也有果子，当然还有园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树，上面都有果子，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善恶或者善恶知识树，恶呢就是跟善相反的，对不对？去体验恶呢，就是体验脱离上帝的那一个生活，对不对？所以简而言之，上帝在这里设立一个这样一个，不像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哎呀，那上帝如果没有这个善恶知识树，他不就不会堕落吗？不会堕落，我们人就没有问题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上帝给他所创造的人，给他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机会。如果呢，没有这个选择的机会，亚当呢，就不能够，就不是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的，对不对？就等于他只能选择上帝以内的东西，他不能去选择上帝以外的东西，啊，然后呢，啊，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到了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当然从圣经里头有交代啊，在启示录里头有清楚的交代，这个就是撒旦，就是那个古龙，对吧？啊，就是古蛇，就是那个龙，就是古蛇。所以呢，这个时候撒旦他用一个蛇的形式啊，来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吃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是出于一种绝对的，我觉得英文就叫做 innocent， 对不对？不能说是无知，但是是确实是属于对于除神以外的东西真的是无知，对神以外的东西无知，非常单纯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它不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已经体验到确实经历过恶，确实经历过脱离上帝的那个生活，确实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思想在我们内心里头对我们人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夏娃还从来没有，就亚当夏娃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个时候，所以当蛇来试探他的时候，他首先用了一个策略，神岂是真说，对他有怀疑，对吧？让他有怀疑，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有树上的果子，这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啊。但是呢，这样子就把他的心思呢，就好像就去开始去想，到底神告诉亚当，然后通过亚当告诉夏娃的这个事情啊，到底合不合理啊？他还是很就是他有他的头脑的，对不对？然后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还记得很清楚，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段圣经我以前也讲过，当然不同的人在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到底夏娃为什么在这里讲的时候会跟神跟亚当所说的这个话有出入，因为神绝对没有说不可摸这么一回事，对不对？不可摸这么一回事。我当时就是原来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还是这样子推测，我现在还是这样子看的，就是说这个是亚当告诉他的，因为我不相信他只有一条诫命，对他那个时候也确实没有各种烦心的事情来就是来让他这个记忆混乱，也他那种当时还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记忆不可能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是亚当给，我相信是亚当告诉他。当然为什么亚当告诉他，这还是推测了啊，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我认为合理的推测，不是那么重要，只是帮助我们来理解这段经文。就说是我相信神告诉亚当，亚当就相信这个话了，对吧？但是他告诉夏娃的时候，夏娃自己并没有直接从神那里听过这个话，亚当呢可能也是出于好意啊，就说是对他不够放心，呵呵，他不够放心，说再加一条啊，再加一条，除了不可吃也不可摸， 但不可摸这个就比较麻烦啊，这个不可摸就比较麻烦。我敢说有鸟呀、啊、什么会落到树上，但是没有啪嗒一下上去就摔下来就死掉啊。所以夏娃这个内心里头对这个她丈夫所说的这句话呢，就像今天的女人一样，常常有点怀疑啊。总之来讲，接下来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知道当撒旦来试探人的时候，从上次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来讲啊，撒旦所有的试探最终只有一个目的，让人干什么？让人不信神的话嘛，对不对？所以他的试探是针对上帝的话。我们有时候上他的当，就是忘了他的试探不是当下的什么事情，我们常常会关注到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忘了他真正的目的啊，这叫做什么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不对？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这个事情，乃是这个事情背后啊，到底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意味着你到底是对上帝的话能够接受呢，还是不相信，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对他说，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很容易去关注啊，能不能到底应该不应该将石头变成食物，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实际上真正的意思是前头这一个，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所要想要让耶稣来怀疑的，就是说你就是神对他所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让他去怀疑这一句话，对不对？这一句话呢，你要知道，对一句话哦，你其实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就是你有一点点怀疑哦，实际上就已经不太信了，不信了，对不对？就是这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那说如果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想，蛇到底给夏娃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想让夏娃怀疑什么，对吧？表面上呢，他好像是为了他的好处，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夏娃显然他就上了这个当，他在关注着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看这里头的潜台词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什么意思？神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不让你去吃。所以呢，这句话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诋毁上帝嘛，对不对？就是诋毁上帝。所以很多的时候啊，当我们去，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想到我们过去所接受的一些，就是在一般基督教会里头非常常见的一些说法，对不对？非常常见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当你的面临困难的时候，对不对？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是上帝或者是他让这些事情发生，或者是他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好让你得益处。当你这么相信的时候，其实你想一想，这背后表面上听上去蛮合理的一个理论，对不对？但是背后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个事情是上帝造成的，对不对？虽然是为了你的好处，但这个是在上面的这个台词，为了上帝的好处，但是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是上帝造成的。你现在想想，这个就不合理了吧？比如说我们今天当这个世界上发生灾难的时候，任何一个慕道的朋友来问基督徒说，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我们一般的来讲比较标准准确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是罪造成的，这是罪进入世界之后造成的一个后果，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告诉那个什么非基督徒的吧。我们不会说是神让这些灾祸发生是为了那些人的益处，因为讲这样一讲马上就讲不下去了嘛，人家马上就说，那好，那些人死了，你他有什么益处，对不对？ 他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们还会觉得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他们如果失去亲人呢，留下来的人对他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对慕道的朋友，当他们来问世界上任何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标准答案向来都是说，这些是最进入世界的后果。但是你会发现，基督徒在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用这个，常常就不用这个。我们不说这是最进入世界造成的后果，我们常常会说这是上帝允许，或者是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对不对？好让你能够学到功课之类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对慕道友会这么讲，但对基督徒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一旦接受了这么一个观念，其实无形就会说是上帝是这些我生活当中不好的事情，我不能，就算不是说他是作者，起码来讲他是有责任的，对不对？起码他是有责任的嘛。他允许就意思说他可以不允许，他也可以允许，但是他允许了，那是不是有责任的，对吧？对不对？那个蛇进到我们家里来，来那个什么来咬我，当然那个蛇是坏的，但是如果有个人把蛇放进来，那个人肯定也是坏的吧，对不对？他允许那个蛇进到，他也可以不允许的，那他让那个蛇进到我的家庭里头。其实所有的这些解释啊，我们慢慢开始更多的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这是当我们人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上帝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天然人所可以想象出来的最为合理的一个解释，或者是觉得是能够安慰自己的一个解释。但是当我们认识到神在基督里头给我们什么的时候，慢慢我们就明白，其实没有，就是上帝是绝对的善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污点可以放在他那里头，所有诋毁上帝的那个形象和他的 character 啊，那些的道理，最终来讲都是谎言。撒旦在这里呢，他就想让夏娃开始怀疑这个，对吧？神把一个好的东西没有给你，然后底下呢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头也有个潜台词啊，就是撒旦的狡猾。他所说所有的东西啊，底下都有个潜台词。表面上呢，你的这就像变魔术的人一样，对吧？他用他的手在吸引你的眼光，但是他用在另外一只手在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真正达到的目的是想让你接受他的这些潜台词。如果你们吃的日子才能够向神知道善恶，那今天你就不像神，对不对？不像神。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啊，就是撒旦讲一切的话，讲一切的试探，他都是针对上帝的话。那请问上帝所讲的跟这一个相反的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我的意思说，再比如说在耶稣的这个例子里，当撒旦来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神在这之前先讲了一个话，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当撒旦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他对上帝这个诋毁无非就有两个，一个是对上帝的诋毁，一个是对人的诋毁。对上帝的诋毁就是说，神把他的一些好东西没有给你，对不对？他故意藏起来没有给你。对人的诋毁就是说，你今天不像神，对不对？那这个话是什么来讲的呢？其实你要只要把创世纪往前翻一翻，你就可以看到神造人的本意。在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这里啊，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撒旦来诋毁的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吧。神说是照他的形象造人，也说造男造女，对不对？所以对夏娃来讲，他显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和样式。 那如果照着形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像不像神？自然已经像神啊，对不对？自然已经像神啊。所以你看没有，神先说了，然后呢，撒旦就要来试探。所有撒旦来试探的，你知道撒旦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创造力的啊。造物主 Creator 最有创造力的就是神了、啊，对不对？剩下有创造，在其他的还有创造性的，就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了、啊。撒旦是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把上帝所做的东西扭曲了，或者是倒过来，这就是他的创造性。他就是个抵挡者，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像神，对不对？当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这句话亚当夏娃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这句话亚当夏娃听见没有？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啊。耶稣听见了那句话，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听见神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亚当夏娃这个时候在不在？亚当夏娃这个时候还没被造，对不对？你会觉着他没有听见啊，那他没有听见过后去上了当，那个确实也怪不得他了，对不对？因为今天撒旦的试探，我的强调的是说，只有当神的话先说给你，然后你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然后当撒旦来说相反的话的时候，你去选择听撒旦的话不听神的话，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吧，对不对？但对他们来讲似乎在这时候没有听见。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神造人的时候，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中文翻译成有灵的活人，下面 King James 讲的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人就变成了一个活的魂。在这里讲到说，你看没有，神造人呢，他是有这样一个，就是人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人跟天使不一样，人跟天使不一样，天使并没有一个 soul， 对不对？并没有个魂在这里头，但是人呢，他有个 soul 的，而这个他的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当神的灵吹气在他里头的时候，他这个身体已经有了。如果没有神的灵进入他的身体，他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是死的，对不对？就算没有坏，但是没有生命在里头的，没有生命在里头。但是神的灵吹到他里头的时候，神的气啊，神的这里讲到生气，但是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就明确的讲，当人过后变成属肉体的，神就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们相争，就意思说神的灵不能永远住在人里头，对不对？所以呢，讲得很清楚，他其实吹的这一口气是神的灵吹在里头，对不对？他的意思说，当神的灵进入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产生了这一个魂。我们当然在过去有很多时候就讲过很多次关于灵魂体的观念，特别讲到这个魂是一个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因为有自我意识，一个人才会觉着我跟另外的一个不一样嘛，对不对？我跟另外一个不一样，他对他自我有一个认识。他这里就告诉他说，当上帝的灵在他里头的时候，才产生出这么一个自我意识来。如果没有神的灵，对不对？人是不存在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自我意识了。如果我们开始明白啊，亚当他接受的是上帝的灵，我当然是上帝的灵的一部分了，对不对？吹在他里头的话，那请问他里头有没有神对他所说的话？有吧，对不对？只不过这个话呢，是处在就是在他的灵里头，是不是啊？在他的灵里头，这个时候并不是他的魂里头什么都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从他这个自我意识，魂这个自我意识里头啊，他这个时候他好像没有听见前面那句话，但是他的里面实际上已经有这么一句话了，对不对？上帝所说的，上帝是用他的灵，用他的话来创造一切， 人整个灵魂体都是从上帝的话和他的灵这样子被造出来，甚至可以说被生出来的，对不对？那你想一想，在他里头包含着，有没有包含着上帝的这个信息？上帝说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是不是有包含着这个？所以我想 establish 的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里头他并没有直接的听见，尤其对夏娃了，对不对？没有直接听见神说照我的形，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所以他自己里头是，他自己是有神的形象的，像神的，但是呢他里头实际上有这个话的。你要我们就是建立了这一点，我们再往下看啊，就很有意思。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然后到了十八节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对吧？这个话呢神说在之先，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呢，显然呢神是，我们不能说自言自语吗？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在商量吧，或者是在表达自己的旨意，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现在想一想啊，前面我们所讲的撒旦要来诋毁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件是上帝的形象，一个是人的形象，是不是？就是这两件事情嘛，对不对？如果神今天做事情啊，他创造的时候，刚才刘露也讲，神创造的时候在前面把所有的东西都创造好了，然后再把人，要再让人存在在这个世界里头，这是不是表现神用他的行为行动在表现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表达他对人的爱，他对人的一个看重啊，对不对？他对人的看重，他对人的爱，他所造的这一切东西都是为了人，对不对？所以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时候，这是不是神在表达，神在说他对这个人的意愿，这样不好这样好，是不是神在他的计划里头他在想着怎么样对人好，是不是？你看没有，撒旦后来来诋毁的是不是上帝的做事情的这些最基本的这些动机，是不是？他就来诋毁这件事情。然后呢，当然这句话呢亚当也没有直接听见，从他的这个自我意识，我们说从属人的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不说他的属灵的这个层面啊，就是属人的这个层面他还是没有听见，但是呢他有经历的，对不对？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来，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今天啊，如果这里当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当时的那就是每一个就是他，比如说是当神把这个各样的走兽和飞鸟带到那人面前来，看他叫什么，这里说看他叫什么，我想呢亚当一定领受了这么一个不管是内心领受了这么一个意念啊，还是神直接给他说，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在人没有犯罪之前，人跟神之间啊那个交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相信不会像我们今天啊有的时候在希望能够听见一句神的话好像感觉到很困难啊，那个时候他跟神之间的交通没有问题了，所以可能神那个心里头一有这个意念，对不对？这个属灵的传达就过去了，亚当就知道说神要让他来命名这些东西，对不对？他心里头是不是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是最自然的一个推测嘛，对不对？所以当他去这样子心里头知道上帝让他来命名所有的走兽和飞鸟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有相当的难度的啊，且不说今天的很多动物已经可能绝种了，那个时候要命名的东西是很多的，就把今天地上所有的这些飞鸟走兽，对吧？你就说那种鸟吧，对不对？那都鹰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对不对？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走兽，你今天你要把它每一个都命名，然后有意义的那种命名啊，然后又能够记住， 这需要极大的这个创造性，还有非常就是完善的，就非常完美的那个完美的记忆力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人做不到的，就是今天任何一个人，你让他来做这一个事情啊，从头来啊，从头来命名，这个其实做不到的。所以在这里头啊，借着这件事情呢，神在教亚当什么，或者神借着亚当这事情在教我们什么，他其实就告诉我们啊，神前面告诉他人是，就是神前面说了他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又给了他，他赋予了他神的灵。然后今天呢，当神的旨意、神的意念传达给亚当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旨意亚当一接受就调动了他里面神的灵，真正的那个命名，你可以说是神命的名，你也可以说是那个什么，是亚当命的名，对不对？因为亚当不是靠他自己的那一个智慧，对吧？不是靠他自己的那一个智慧来做这一切事情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亚当他属人的这个层面，他一开始并没有听见上帝跟他上帝说那句话，但是他现在是不是在渐渐经历那个话，对不对？他亲身的在经历神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所以呢，当他今天跟着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交通，上帝的意念一来的时候，上帝的意念一被他接受的时候，他里面已经有的上帝给他的那个生命就调动起来了，就有这样子的创意，就有这样子的完美的记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上帝的意思，就我的意，我在这里所讲的意思说，这只是其中一件事情。假设亚当夏娃没有犯罪，那神接下来要做什么？神是不是接下来就让他的人生开始经历他上帝在灵里头所说的那个话？是不是啊？他没有听见那句话，但是当他被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哦，上帝造他的时候把这个指令已经放在他的灵里头了，指令已经放在他灵里头，神是说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这个指令在里头，生命在里头，那个 resources 智慧能力都在那里头。今天随着他的这个魂，他的自我意识来一个一个领受上帝个别的旨意的时候，就把上帝在生命里头，就是在他灵里头给他的那些旨意，是不是就彰显出来，他自己就亲自经历得到了，是不是？所以上帝虽然没有就说是在他的魂的这意识里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给他啊，但是他被造他就可以来一件一件的领受。当这里呢可以说是有一个注释，作为亚当呢，他是我们说他还是被造的了啊，他是被造的，所以呢他其实是不可能在他的魂里头把上帝全部的旨意都领受的，这个只有基督才能做。因为如果一个人灵里头有着上帝的就生命赋予给他，魂里头完全领受上帝全部的旨意，那就等于全部都可以彰显了，这个就等于说把上帝可以完完全全的彰显在物质世界，没有一个受造的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有基督可以做这一点，是不是啊？所以基督才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不是啊？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只有基督才是这样的。反正在这里还有一个注释，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我们今天我们领受基督的灵，如果我们领受神的话，对吧，就像刚才亚当一样，他领受神的话就把里面已经有的这个生命可以调动起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在讲我们是作为基督身上的一部分，对不对？一个肢体部分的在彰显上帝的旨意。但这里头告诉人可贵的，不要觉得这一部分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上帝的那个一部分啊，那也是不得了的，对不对？上帝的那一部分也是不得了的，就是啊，当正是因为他造人的时候，他设计了这么一个好像是一个 filter， 对吧？在灵里头全部都给你了，但是呢有一个魂，这个东西的 filter 就等于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人啊，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去认识上帝，经历上帝，被上帝的话更新，但是呢你永永远远不会成为神自己，对不对？永永远远不可能成为神自己，只有基督才是神自己，对不对？因为他可以领受全部的上帝的旨意，他也可以彰显全部的上帝。我们人呢可以一直向这个无限的这个方向发展，但永永远远只能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神是通过整个基督的身体全部在一起来彰显他自己，对吧？好，所以我总而言之，我在讲这整个这一段来讲，我就是想说明一件事情。他虽然没有直接在他的意识里头听见上帝讲，我是照我的形，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呢，通过上帝，一个是灵里头有这个印证，另外一个呢，他跟上帝的交道，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这些做这些事情，上帝就等于在告诉他这件事情，是不是？当然这是部分的，对吧？但在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已经经历到一部分上帝所说的那一个了？那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明白这个东西重要在什么地方，明白说当我们去跟神打交道的时候，当我们在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不要把眼光看在这个恩典，就是说经历到的这个事情本身 that's it， 如果那样子还是属肉体吗？那样子来讲，如果今天的什么东西都比较顺利的时候，感谢上帝就容易了。但是如果有些东西，当你在受试探的时候，对不对？在中间有些东西还没有彰显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来相信上帝，是不是就很难了？对不对？这就是因为当我们属肉体看见的是这些东西，但没有看到说上帝给这个东西，他其实真正用这个东西想要说明的那一个 message， 那个信息是什么？我的心还没有接受，那是不是还是不信啊？所以你虽然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内心却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硬着心没有接受上帝的信息，对不对？所以呢，显然亚当夏娃啊，对于这一个神在底下所说的这个话，他们没有理解，他没有理解，没有接受。然后呢，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没有见到有一个跟他相似的，对不对？所有的其他动物都跟他不一样。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你听，你想一想前面那个事情啊，神在给他动手术之前有没有告诉他？这个当然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了啊，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直接从圣经里来讲好像没有，对不对？神你看他，对吧？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好像至少从这里面没有说神说你先睡一会儿，然后给你做一个手术，然后做完手术你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反正没有，我感觉如果这么说感觉也有点跟这个图画不太相配啊，我就感觉跟这个图画不太相配。而是说我的感觉啊，当然这是推测了，所以这个东西具体的这过程不是那么重要，只是用这些东西来描述人跟神怎么样打交道。我相信啊，当神把夏娃带到他跟前的时候，这个同时也是神对他有一个 message， 是不是？这个 message 就在传达神前面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个话神没有跟他说呀，没有直接说呀，好像神在跟自己说，对不对？但是到这个时候神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用这个事情表达了他前面所说的那个意思？ 而这个时候呢，当神把这个把夏娃带到他跟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叫圣灵的心里头的印证啊，对不对？就说那一瞬间，这是我想象的，那一瞬间呢，亚当心里头就明白了，神对他让他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就神把夏娃带到这里是什么目的，因为他都知道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摸了一下自己，哎呦，怎么少了一根肋骨呀，对不对？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总之来讲，她什么都知道了，在这个时候，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在那个时候，每发生一件事情，你看没有，都是上帝旨意的一个表达。这是我所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不要只看到这个事情。啊，好像看到这个事情，当然对亚当来讲，一个人挺寂寞的，有夏娃陪他，这挺好的，对不对？如果只是看到这一点的话，就忘记了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上帝对亚当旨意或者对他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而已，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明白领受这个观念。然后底下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等到我们到新约了以后，我们对圣经再有个认识，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啊，之所以神要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是让他，就说如果继续这样子来讲，你现在想想，每一个都是在表达上帝的旨意，上帝对人的一个心意。那圣经里头有讲到说，他这个来讲，就是讲到这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让夏娃在他面前，然后又特别是从他的肋骨里头取出一个来成为他的配偶，借着这件事情，是不是来表达所谓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不是神与人的关系啊？是不是想告诉亚当，他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如果他要是明白，如果作为亚当来讲，他真的要是明白这件事情，他停留在这其中，那是不是从此从他里头生出来的人就是好像教会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神呢，当然基督就不需要去死了，对不对？然后人就直接进入神所定规的神跟人的这个关系啊，对不对？就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神做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意义在里头，而这些意义呢，向来都是在表达他一开始的那一个旨意，后面再多再多的那些事情，就是他对前面那句话的解释，是不是？他就不断地把他对人所造人的这个心意，他心目当中所希望的他跟人的这个关系，一步一步地解释清楚，同时呢，让我们就一步一步得以经历得到，是不是就这么一回事？但是呢，可惜的是，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哇，这里有很详细的这个描述啊，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为什么表达这么详细？显然就是在描述在夏娃里头，就在他的心目当中啊，这个东西对他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吧？他不只是一点点吸引力啊。它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个吸引力呢，对不对？然后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当他们吃了以后，他的眼睛的确明亮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个当然以前有比较仔细的讲过，我坚持提一下。当他知道，当他的眼光哦，今天所谓像一个，我刚才说善恶知识树，就意思说开始体验到在上帝以外的那个生命和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 以前呢，他没有机会，他没有吃着，他只能体验在上帝的这个范畴以内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在这里头。但是当他今天想看一下上帝以外的时候，他看到的眼睛固然明亮了，因为就看到了以前他没有看到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他看到的结果发现，原来在上帝以外的东西啊，没有什么好的，对不对？他明亮了，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以前知道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他知道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当然，他那之前可能没有衣服的概念，对不对？但是呢，他知道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但问题在于说，他现在就开始有这个羞耻感，对吧？这就是在上帝以外的，上帝以外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状态，上帝以外的生命的一个状态。而这个时候呢，一旦在上帝生命以外，人就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不好，所以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呢，无非是想维持自己内心里头的一个形象，对不对？维持自己内心的一个形象。另外，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点啊，在上帝他所造人的时候，人是有这样一个灵魂体的这样一个关系。而怎么样，上帝的生命原来就在赋予你在灵里头，借着你在魂自我意识里头领受上帝对你的心意，个别的领受上帝对你的心意，就让灵里头的那个旨意逐渐逐渐逐渐逐渐表达出来。而在人如果要能够正常的去这样子表达上帝的旨意，那今天必须处在一个状态里头，不觉得自己有缺乏，不觉得自己有羞耻，是不是啊？什么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停留在那样一个所谓信心的那样一个状态里头啊？所谓信心就是那种信心的状态里，就是你看到自己缺乏，当他看到哇，这么好的东西居然他没有经历过，对不对？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这个东西啊，在他的心目当中，这其实当然明显是一个谎言了，对不对？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个东西越重要啊，越来的重要，他内心里头的缺乏感越强烈，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这是个很小的东西啊，如果很小的东西，他一个很小的东西，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他内心里头缺乏感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今天描述着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东西，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你内心里头的缺乏感是很强烈的。而这个缺乏感就是直接跟信心相反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啊，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里头缺乏感最强的时候，我们人一般内心缺乏感最强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去满足它，对不对？就你缺乏感越强，是不是越想要去满足它？你如果缺乏感比较弱的话，我还可以等一等嘛，对吧？但缺乏感越强的时候，就越要去满足它。但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跟上帝所设立的我们靠信心生活的这个方式是越相反，对不对？你这个时候越努力走得越远，错误越大，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就是说神说我们得力在乎什么？对，在于归回安息，对不对？哪一个得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对不对？就是不要被这个，不要让我们内心被一个缺乏感所驱使着去做这个事情。你越这样去这样去做，越陷在这个试探里头，对吧？当然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啊，我想一个比较有点是哲学或者神学上的一个问题，就说，哎呀，下马干嘛要这样子嘛，对不对？这样子来讲，把我们人都害惨了，对不对？将来呢，我们到天上都去找这个，所有的人到天上的还好了，对不对？那在地狱里头的人呢，就是说将来最要 blame 的是谁，最要怪的时候，说等那个时候明白圣经了以后，最要怪的就是那个亚当夏娃了，对不对？如果不是他们做这个选择，我们人怎么可以成为罪人呢？对不对？就是他们做了选择，你后面人就 没有选择不做罪人了吗？生下来就是罪人吗？对不对？你可以去选择用不同的东西来填满你内心的空虚，但说到底，每个人在这世界上活着就是为了填满自己内心里头的这种空虚嘛，对不对？所以呢，没有人例外，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样子呢，实在是对我们太不公平了，实在是对我们太不公平了。嗯，但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其实今天是有选择的。其实今天是有选择的，而且啊，就是上帝的智慧了。上帝的智慧在人看来怎么都是上帝，哎，你怎么样来讲都觉得上帝这样子好像那么完美的留下了这么一个缺口，对不对？虽然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做自由意志，所以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也还说得过去了，但是内心里头总有隐隐约约觉着很难被说服，就觉着说这样子还是留下一个留下一个缺口嘛，对吧？留下一个缺口，然后呢就让罪可以进入世界，然后把人类败坏了，对不对？所以呢总是心里头不能够很好的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令人信服啊。但这圣经里头讲到，其实今天有选择的。今天的选择呢，有的人会想说，哎呀，如果我今天能够回到伊甸园的状况，那多么好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停留在其中了。但事实上啊，今天的选择，一旦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之后啊，今天的选择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啊，要比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选择容易得多。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样。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的一段话，在11章2节和3节，这里保罗跟哥林多的信徒讲，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啊，愤恨就是嫉妒，你看到 Godly jealousy， 对不对？原是神那样子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然后底下说什么，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在这里头，保罗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 assumption， 有一个假设，就说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就像当时夏娃的状态，对不对？他没有说你们现在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对不对？多么多么的糟糕，所以今天想选也没得选。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会觉着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么不好，对不对？我怎么能够选择再去选择那么好的东西呢？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讲的不是这么回事，他意思说你现在所处的状态呢，实际上就好像当时夏娃在伊甸园的那个状态，对吧？但是呢，你今天不要去听信撒旦的话，好像夏娃当时听信了撒旦的话一样，对不对？所以啊，另外我在这里要指出啊，你看没有，中文翻译的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中文的圣经哦，很多地方翻译的其实真的是比较律法的，就是说是翻译的是强调人怎么去做，对不对？但你可以看到 King James 他照着原文的这种更准确的翻译，我相信他说 So your minds should be corrupted from the simplicity that is in Christ， 对吧？ Corrupted from， 就说你看没有，在基督里头的纯一清洁，他是不是意思说你们现在在基督里头已经，就你们现在已经有在基督里头纯一的那个纯一清洁，今天不要让你们的 mind， 对不对？让你的心思意念被撒旦的谎言所欺骗所败坏了，是不是？所以他的假设是什么？他的假设是不是说是你已经在纯一清洁里头，对不对？所以他在今天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头，他就明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对于他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其实已经知道一个，已经有这个我们过去所强调的这个启示了。你今天在基督里，是不是？今天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对一切的话的， 不是说你今天还在肉体里头，处在这么败坏的世界里头，对不对？他是在讲你们现在实际上是在基督里，不要去听信撒旦的话又跑出去，好像当时夏娃一样，他已经活在神的范畴里头，今天就是要去经历善恶，对不对？经历神以外的生命，然后听信了撒旦的话，没有相信神的话，他就跑出去了，对不对？是这么一回事吧。所以呢，今天的选择，简而言之是吗？简而言之，是不是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我们今天一旦明白福音，没有明白福音之前，我们就相信我们自己是肉体，那这个相信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就是在这世界的风俗？圣经上是不是讲到说，这个世界的风俗背后是谁？空中掌权的那个邪灵的首领，对不对？就是如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这些对于自我的这样一个属肉体的认识，无非就是全世界所相信的关于人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最终来讲是从撒旦来的话，是不是啊？就是他对人的定义，刚才不是讲吗？撒旦来今天诋毁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件是神是怎么样，神的良善，另外一个是人的形象，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这世界上，当人去犯各种各样罪的时候，当人去做各种各样的，有的时候非常惨无人道的，你今天就想一想，作为一个人有良心的人，你可以想象去折磨另外一个人吗？去就是以那个为乐，或者说是为了从那个人身上偷取一点什么利益也好，或者钱也好，把那个人杀害掉，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这个思想啊！这人的对自我的认识啊，要败坏到什么一个地步，人才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但在这样的事情上发生很多的，对吧？在这世界上，所以呢，就是说人对这个人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真的已经是被败坏了，处在这么一个谎言里头。这人就是相信这个。那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从这个天然的这个自我里头脱离出来？只有当听明白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神把我们人改变成什么样子的了。这个改变成的这个新人，每一个神，我们上次有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为全人类的罪死的，他的救恩，他死里复活，也代表了人全部的人在上帝面前，所以在他的身上有可以，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做他身上的肢体，任何一个人愿意都可以做这个真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对不对啊？所以呢，今天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救恩都是等于什么？都是预备好的，对不对？都是预备好的。只有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相信我里面这个人，就是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好了这一个新人，对不对？已经做好了这个新人，我相信我接受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新我的概念。而这个新我呢，用圣经里头有讲到，这个新我救我，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头的话，从是不是对应着在创世纪里头神所做的事情啊？当神创造了亚当的时候，没有直接让他听见所有上帝的旨意，放在他的灵里头，然后随着他的经历呢，每一次他领受上帝的一句话，他就经历上帝的那一句话，领受上帝一句话就经历上帝对他所说，对他的那个爱和对他的那个旨意。那当今天说的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是不是就是在我们在这新人里头，在这个新我里头，渐渐就经历到上帝，他就像在伊甸园里头经历上帝对人的那个旨意，领受上帝对人的那个爱，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什么，今天伊甸园在哪里？今天伊甸园就在内心里头，这个心我里头，心的这个心里头，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呢，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选择脱离这个肉体。你看没有？他这里说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讲到旧人，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which is corrupt according to the deceitful lusts。这个 lust 翻译成的私欲，就是我们所说，它这个意思原来就是讲缺乏感。人怎么样渐渐败坏到一个，我们现在觉得有的人真的是。啊，真的是动物都不会像他那么坏，对不对？为什么会败坏到那个地步？原来是因为内心的缺乏感，他被一个缺乏感所驱使，他去做这些事情。当这个缺乏感越来越强的时候，他到后来就不顾人基本的这个良心和道德，他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那个缺乏感，他去做任何其他的坏事，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今天啊，我们任何一个人，你有选择可以活在这个肉体里头，被缺乏感所驱使，也可以选择活在这个心我里头，让基督的那个生命，那个丰满的生命被我们渐渐的经历得到。那今天为什么我说今天的选择比以前的选择容易呢？我们会觉得，一般人会觉得，他那个时候在没有任何问题的状况之下选择容易，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夏娃那个时候选择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以外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经历到那以外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犯错误呢，怎么样？情有可原呢、啊、真的情有可原呢、啊、对不对？虽然也有点笨了、啊、对不对？最好的就听上帝的话嘛，对不对？或者听老公的话也行啊。她老公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起码也没有想要害她嘛，对不对？但是呢，她确实没有经历过那个东西，吃了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之后带来的那个羞耻，她那之前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对吧？但我们今天的人啊、哦、如果选择肉体，这实在呀，真的是笨的不能够再笨了。为什么？因为今天从小就活在肉体里头，这里头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满足自己里面的这缺乏感。等他达到一个目标，发现这个满足感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还需要去达到下一个目标，以至于希望能够通过下一个事情获得什么东西，能够让我的心里头有好受。每个人在他当中受了多少痛苦，每个人内心里头有多少的焦虑，然后自己内心里头的那种不安全感，各种各样的痛苦，然后稍微别人说一个什么话就会伤害到我们的内心。为什么会伤害到我们的内心？因为内心里自己已经相信自己不好，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就更加让我觉得我自己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肉体里头，经历了这里头所有的痛苦，然后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成了新我，我们居然选择要活在肉体里。所以将来呢，实在找不到，就是没有办法去找亚当夏娃去 blame 他的，当他你去找人，首先啊，有这在地狱里头的嘛，这也找不到他们，对不对？就算你找到他，那人家还是有话说。人家说，对不对啊？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成了罪人，对不对？但同时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称为义了。是你自己选择不要成为这个义的，对不对啊？是你自己选择不要活在上帝里面的。所以今天你在哪个地方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不要说是我的选择，对不对啊？而且我的那个选择，虽然作为夏娃，当然就是可以有的可辩白的。我那个选择虽然让你们这个陷到这种罪人的光景里头啊，当然夏当就是亚当也有份嘛，对不对？好，他们夫妻俩一起来说，我们的选择让人类成为这样子的了，让人成为这样子。但正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你们才有自由意志可选择。因为如果亚当夏娃已经选择了上帝啊，已经选择了上帝，在他里面生出来的人就没有个别选择的一个余地，是不是？他都替我们选择了， 那对于后面所出生的人来讲，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可选择了？你就不能够选择在到底是要活在上帝以内呢，还是活在上帝以外？所以他们又引用了那个罗马书的这个那个话说，保罗弟兄讲得非常好，他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虽然我们当时做了一件蠢事，但因着这一件蠢事，给所有的人类今天都有一个个别选择的机会。你去选择呢，到底是继续活在肉体里，还是活在基督里？而这个时候你要再选错，只能说你实在太笨了，因为你都经历了这里头的不好，你还是要选这些不好，这说明你真的喜欢这个不好，这说明你真的是不属神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来讲，其实我们的选择是很容易的。当然这个选择之所以容易啊，原因就在于说基督做成了这个救恩。而基督做成的这个救恩啊，不是说做成了放在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他做成了救恩，意思说啊，这个东西对一个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讲，今天听的那一，你听你相信的那一瞬间，你就领受了这个新人，对吧？你里面灵就，你里面就是可以让基督住在你里面，以至于你现在里面的生命就彻底的改变了。而这个生命里头包含着上帝对你我的每一个指令都在里头，每一个信息都在里头。而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像当时亚当一样，跟上帝打交道的时候，站在这个新人的这个根基上打交道，对不对？不要让肉体来影响我们，不要让肉体那些心思意念来影响我们。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就可以经历到亚当当时所经历的，是不是？就只要不要让肉体的思想来打扰我们，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经历到亚当当时所经历的？今天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已经有圣灵，对吧？今天在新我的这个根基上，我们就可以领受上帝的话。每一次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那个话是不是就被经历得到？就像亚当当时经历到，他可以靠着神给他的那个智慧，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可以给所有的动物命名，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经历到上帝对他的旨意了？所以同样，我们今天只要活在新我里头，是不是就在经历他一样的事情或者类似的事情？我们今天不需要去给动物命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可以让神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通过这个新我这一个 platform 这样一步一步活出来。所以今天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伊甸园不在东方哪个地方，有的人试图再去找啊，哎呀，如果能够回到那个地方，原来上帝今天他把每一个个别的伊甸园通过耶稣基督可以放在我们心里头。每一个重生得救，每一个人开始听明白福音的，你就知道那个伊甸园就在我们内心里头，对不对？就在我们内心里头，让你我可以个别的去经历，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不受地点的限制，对不对？你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来经历一个事情。你如果去看圣经里其他所讲的，也是跟这个也是在这样一个根基上。我们看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个所以，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因为基督复活已经发生了，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这个求啊，是 seek， 你们寻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这个思念 set your affection on， 寻求然后去喜爱上面的那个事情。什么叫做上面的事情？是不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啊？就是在基督里的事情。这用刚才那幅图画是不是就表示说，今天你可以活在肉体里，肉体就是地上的这一切事情，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在心我里头，在基督里头，心我在基督里头的这一切事情。他告诉我们，今天不要去选择这个属地的事情，选择属天的，在基督里头的，就意思说让你今天选择活在伊甸园里头，是不是？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那你们已经死了是向着什么死的？当然是向着肉体死亡，对不对？真正的我已经不在肉体了，如果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里头，对不对？他告诉我们，我们神已经通过耶稣基督把我里面的这一个人已经放在基督里，放在伊甸园里头，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我想象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我们还不觉着呢？唯一一个原因，我在用肉体在定义我，我在用天然的那个我，我用我已经所相信的从世界来的这些话在定义我。所以当我去看那个的时候，我怎么都不觉着我已经在基督里，我怎么也都不觉着我在伊甸园里。我看到的都是地上的事情，我看到的是世界的败坏，我看到的是说我还处在同样的这个光景里头，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选择。我们来一步选择，到底来接受上帝的话呢，还是接受撒旦通过世界告诉我们的话？你们对着肉体向着世界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不是在那个伊甸园里头？然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生命。如果你仔细想想啊，耶稣也讲过一句话，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当我重生的时候，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所领受的是基督的灵，他就告诉我，我今天能够在这个肉身活着，真的是基督的灵，不再是亚当的灵了，不再是亚当的灵，是基督的灵在我活身上活着。所以你就想一想啊，这我们该有的生命，跟那种不明白福音的人，那些人所活出来的生命该是多么不一样。如果我们活的还是一样，就说明什么？说明我虽然有这个生命，但是我内心所相信的跟他们相信的是一样的。他们相信自己内心里缺乏，我们也相信自己是内心有缺乏。什么时候当我们被缺乏感所驱使的时候，就像当时夏娃上了撒旦的当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这个生命，但是却没有表达出这个生命来，对不对？然后他说，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真正的生命在基督里头，我们新造的那个身体也在基督里面。当我们今天看重的就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一切，当我们今天寻求的，内心所寻求的就是这一切的时候，这个东西对我们今天越来越真实，将来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那个产业。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不够看重那些东西，对属天的东西不够看重，所谓属天就在基督里头，对神所给我们个别的这个伊甸园，对这里头的东西不够看重，对不对？我们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以扫一样，他为了一碗红汤就把他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等到将来，对不对，我们做选择结束的时候，他哀哭切齿，却不能够得到父亲，不能够让父亲回转心意，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一生所做的一个选择，一辈子都在做这个选择，将来怎么可能说我不要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呢？对不对？啊，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啊，这几样东西全部总结一下，是不是就是什么叫做地上的肢体？就是今天因着内心里有缺乏感，然后用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或者用淫乱，或者用污秽，或者用贪婪，去来填补自己内心的不足所发展出来的性格呀、性情啊，是不是啊？个性啊，对不对？脾气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今天这些东西神说把地上这些东西致死？那怎么样致死呢？就是去看属天的东西嘛，那个才是真正的我，这个在我的身上就等于失去功效了。但我什么时候内心还是被这种缺乏感所驱使，我就没有办法，对不对？好，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就很快读一下。活在肉体里的结果在创世纪里头有一定的描述，创世纪第3:8，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
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你看没有，神还在那个伊甸园里头行走。今天也是一样的，上帝神在哪个地方要与我们相交？上帝不是到肉体来里头来跟我们相交，肉体是与上帝敌对的，上帝在这个我们心灵里头，心我的，在基督里头所领受的那个真理里头与我们相交。但当我们人今天活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我们会离开那个地方躲避他，对不对？躲避他。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藏了。所以在肉体里头直接影响到的，首先影响的是什么？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或者交通。在这里头不是上帝不要跟人交通，乃是我们人自己会躲避上帝，对吧？这是活在肉体里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这底下讲，这都是讲了神对撒旦啊，对蛇啊，对女人的那个一个话讲完之后，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谓地，就是人所居住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人周围的环境，对不对？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我们今天人一旦陷在这种缺乏感里头，我们人所有的想要来满足我内心的，都是从我环境里头来找，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终身劳苦才能从这里得吃的，而这个所吃的呢，也只能解决人的身体的问题，内心里头的空虚解决不了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活在肉体里头的一个光景。而且呢，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就我们的，我只要活在肉体里头，在那里头并没有经历不到上帝的，经历不到上帝的那个在基督里头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人生的，这样一个丰满的人生的，而是我们在这里头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当中总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对不对？本来我可以一个事情做得很好很好的，到最后就出了问题了，对不对？这吉利嘛，咒诅嘛，对吧？你花了很多的功夫，结果收获来的东西确实这么的不好，对不对？然后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最终仅仅存活而已。这就活在肉体里头的生命的光景，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就是这属地的生命，属地的生命本是尘土。从我们的身体来讲，从物质世界来讲，我们的确是如此。所以活在属地的这个生命里头，一生呢都在做一个实际上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去满足一个尘土的需要，有一天这个尘土就被放下来。你现在想一想，你今天不管是吃什么也好，不管去穿什么也好，最终来讲在解决这个身体的问题，这个身体它本身就越来越老，有一天就变成尘土了，一辈子活着就为这个东西打算。你想作为人呢，活成这样的光景多么没有意义。神让我们所做的一个选择是做另外一个选择，让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不是尘土，真正的我不是尘土，这只是我的身体而已。我不是要让这个身体的需要来主导我这个人，我里面是上帝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里面有神的吩咐，有神的灵，有基督的生命。今天我活在地上，不是去满足外面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而是让里面这一个生命能够得以表达，这叫做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不是？在为基督来做见证，神让我们做这样一个选择。所以简而言之啊，因着耶稣基督做成这样子的救恩，今天我们的选择啊，其实是最容易的。今天就看我们愿意不愿意脱离属肉体的这样一个生命。我如果愿意，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就可以把这个解明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内心里对着肉体还抓着，对他属他的东西还很恋慕，觉得这些东西还挺好的，你就会发现福音听再久都进不到心里去的， 福音听再久，我内心的那个观念，内心的那个自我意识，还是原来属土属地的那个意识，就是没有办法改。不是没有办法改，是我不愿意改，是我不愿意放弃这个东西，不愿意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这个选择其实再容易不过的了，就看我们内心里真正看重什么。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智慧何等的广大。当真的是亚当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让全人类陷在罪当中，陷在罪和死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本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失败。但是主啊，你让耶稣基督，你让基督道成肉身，真的是死里复活，然后做成了这样子的救恩，成就了这样子的新人。我们今天就可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选择，我到底要成为肉体，还是成为在基督里头的新人。主啊，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光开启我们在座的，也开启真的所有的啊听福音的人啊，所有的能够听见真福音的人。我们真的是祷告，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把你的话语真的是传播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以至于让人听见真理之后，就可以真的有机会做这样子的选择，以至于那些真的属你的人，他们内心都醒悟过来，就愿意知道说，哦，真的是在我父的家里头，真的是那么多口粮，我难道在这里饿死吗？他们就愿意来回到主你的面前，来真的是领受，来接受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